佛法概论的在第一部分，佛法总论，主要是介绍来自佛、法、僧三宝。那前面的几次课程中，我们着重从法的角度给大家做了介绍。那因为我们作为佛法概论来说，主要还是以这个佛法，以法为核心，所以整部佛法概论啊，它重点介绍的主要是法，主要是法义的这一块。那么佛陀论和僧伽论，这个是辅助的介绍。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介绍佛陀论和介绍僧伽，主要还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了解法。那如果今后我们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佛陀论和僧伽论这个也是两大块呀、两大块。佛陀论有关于佛教史啊、佛传啊，有人专门对佛传进行研究，佛陀的人格、佛陀的形象、佛陀的出家经历，就是包含经典里面记载的佛陀，大乘经典里面记载的佛陀，还有呢佛陀的本身，从本身本事里边去了解佛陀，南传北传都不一样。那个心云大师有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也算》，同学们可以找来看看，我觉得很能启发信心。还有一本《十大弟子传》，也是心云大师写的，展现了十大弟子的风采呀。星云大师他的特点呢，就是写这些东西很生动活泼。他的演讲集在我们这个藏经楼上也有哈，图书馆啊有四册，可以找来看看，可以学习学习。他的演讲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的。那另外僧伽论呢，就是属于戒律的这一块，就是立藏的这一块。那我们知道佛法是法和义呀、两大块呀。那僧伽的构建啊，僧团的构建啊，以及生活规范啊，整个运作啊，基本上就是根据戒律。通过戒律建立的僧团啊，才体现了僧众和在家众不一样的地方。僧众为什么跟世俗上的社会上的团体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要有戒律。如果没有戒律的话呢，那僧团跟世俗的团体啊，就很难区分开来的，所以这个也是一大块。那么我们今天呢，把佛陀论和僧伽论啊两块合起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那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佛陀，就是根据印顺法师在佛法概论里边啊，因为我们现在了解佛陀呢，主要是基于佛法概论的内容的介绍啊，还是以阿含经的思想为基础来了解人间的佛陀，而不是属于像大乘经典里边所说的那种报身的佛陀啊、法身的佛陀啊，要是了解人间的佛陀是什么样子。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出家，这个佛陀出家，我想在座的同学啊，应该来说呢，都看过佛陀的传记。那我觉得有两点大概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现在说到出家嘛，就是要看破红尘啊。从佛陀的他的这个过程来看啊，他的确也是有所看破了。首先他是一个王子，但是他的父亲呢，为了能够不让他出家，给他创造了非常良好的物质环境，就是这种声色无益啊，让他能够充分的享受世间的逸乐啊。那佛陀的出家呢，首先他之所以能够出家，首先就是因为他能够摆脱这样的一种逸乐。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出家的选择呢？其实佛陀的出家情况，我们也可以比较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发心，为什么要学佛，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学佛经历来思考啊。主要还是因为基于对人生的这种苦的 认识和观察。那这个苦呢，根据佛传里面记载，其实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因为自然规律啊，人类自然规律带来的痛苦，也就是生老病死苦啊。他觉得人生的所有的努力呀、奋斗啊、荣华富贵呀、功名啊，种种这一切的一切啊，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但是人都难免要生老病死，你不能摆脱。任何一个人，你即使地位再高，你再富有，你的事业再大，难免要生老病死，这个是一点。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有一次他出去看到农夫啊，在犁田啊，看到鸟啊吃了这个虫之后啊，看到那个农民在犁田啊那么辛苦啊，他感觉到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啊，以及为了生存啊所带来的种种痛苦啊，为了生存所做的种种努力啊，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们说农民犁田这是在一种奋斗，那商人呢，政客呢，他可以想到很多啊，他们也在做很多努力，比如要构建自己的企业啊，政客呢为了夺取最高的权力的桂冠啊，工人呢不断的在劳动啊，商人呢不断的在赚钱啊，要发展自己的公司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努力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当然也有的人可能会说，诶，那不做这些东西，那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有的人他也会这么问啊，那活着有什么意义？那活着不是没事干呢？在一般人看来啊，好像人生的一切生活啊，就是这些东西，赚钱，就是追名逐利啦。他觉得如果要离开这些东西，好像人生就没事可干了。昨天也说过了，我们一般的人，在他的人生里边啊，他考虑的就是这些东西。离了开这些东西啊，他真的不知道究竟还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让你活得更有意义啊，想不到了。出家学佛修行啊，就是对人生的这个问题呢，他应该是有更深的一种考虑。所以这个涉及到一个对人生问题的解决，就是如何解决人生的问题。我记得那个太乙大师啊，在那个海潮云里边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讲到对人生问题的解决，他提出很多种，比如说浑浑噩噩的人生啊，什么生养死赚，生的时候有吃，死的埋掉，还有的乐天知命，举了很多种啊。像基督教嘞，他们比如说生的时候信仰，死的升到天堂去，这也是一种解决。还有那个老子老庄呢，对人生的问题啊，解决的方式有很多，但是一般大多数的老百姓啊，可能是浑浑噩噩的比较多嘞。也有像儒家的什么乐天知命啊，什么生养死葬啊，种种。那么这些是不是究竟解决的方式？那么其实我们释迦牟尼的出家，他就是探寻人生的一种解决，一种究竟，一种归宿。人应该怎么样活得才有意义？生命的归宿应该是什么？是不是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糊里糊涂了就死掉了，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佛陀呢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啊，所做出的出家的决心，也值得我们每一个同学经常思考了。我们如果能够带着这些问题在学佛，在佛学院读书啊，那我们学习的目的就会比较明确，否则我们可能会学着学着我们就会忘记了自己的目的了，可能就会走偏掉了。因为他基于对人生问题的考虑啊，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的考虑，所以呢他才放弃了欲望的生活。他觉得所谓的这些欲望的生活，荣华富贵啊，它只不过是一种很暂时的，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这种荣华富贵啊，这种欲望的生活啊，它并不能够真正的使人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即使是贵为国王，你看当时那么多印度的国家国王啊，他们为了生存，一个国家能够在当时的诸侯国里面，他要能够生存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有很多烦恼的。所以他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做出出家的决定。我们知道世俗的生活跟出家的生活有什么区别？ 世俗的生活呢，它是一种充满着占有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啊，它是一种充满占有的生活。家就是一种占有的体现。一个人从他谈恋爱开始，谈恋爱就是一种感情上的占有，相互的占有，到成家，然后生儿育女，然后呢就是要赚钱，积聚很多财产，然后呢追名逐利，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乃至呢做自己的事业，成立一个公司，或者说走行政的道路，或者当官。那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是建立在一种占有的基础上，我占有感情，占有家庭，占有人际关系，或者占有一个省，或者一个国家，甚至呢我还要去侵犯其他国家，我要占有更多的国土，对不对？那这一切啊都是建立在以占有为前提下，它都是属于一种自我，就是一种我执，以我执为中心，然后占有一切。那出家呢，就是对这种占有的放弃，放弃感情的占有，放弃家庭的占有，放弃财富的占有，放弃权力的占有。其实出家的一个很大的意义，它就是放弃，从本身这样的一种形式啊，它就是放弃占有的一切，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释迦牟尼他的出家，这个我们要考虑到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出家生活方式呢，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在原始佛教时期的出家人，他们早期的就是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甚至在一个地方都不能住太长时间，要不断的更换地方。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地方住太长时间？住了太长时间呢，你就会形成很多关系呀、执着啊，然后有很多熟人给你送很多东西呀、就是又造成了很多的关系呀、无形中一个家就形成了，你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长了，这个家就形成了。所以这个是从一个出家的这个意义上来说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佛陀的修行修道生活。这个修道的生活呢，当时在印度啊，他们基本上采用的一种是苦行，一种是禅定定乐。禅定呢就是四禅八定，佛法呢它也是讲四禅八定的。那就是四禅八定啊，是佛法和世间所共有的。那释迦牟尼在修行的过程中呢，他曾经也修过四禅八定的。那另外呢，印度呢在修行上来说啊，他们还盛行苦行啊，修苦行啊。那释迦牟尼呢对这个苦行啊，他也有过经历和体验。在佛经里面记载，他在一个泥莲河畔啊有过6年的苦行生涯，而且非常艰苦，吃的很少，甚至那个鸟啊在他头上的做起巢来。可见他这个禅定的功夫啊很深。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苦行禅定，他并没有感觉到他已经解脱了，他并没有寻找到真正的真理，后来呢他才放弃。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就是说后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的悟道啊，就是这个悟道啊，跟前面的这个6年禅定有没有关系？对，所以这个禅定呢其实还是开发智慧的基础。如果没有6年的禅定啊，那释迦牟尼呢他在菩提树下的49天啊，也可能就不可能夜读明星。但是如果说释迦牟尼仅仅还是停留在这个禅定的基础上，以为禅定为究竟，包括从四禅八定啊到非想非非想处定啊，那你说他能不能悟道？不能悟道。这就是说当时印度的那些外道们啊，他们普遍呢都有一些定力非常深哦，功夫非常好哦，甚至可以做多少年啊，这个本事都有了，但是他们都不能解脱。所以我们要知道佛法的修行它是以定为基础，在定的基础上呢，释迦牟尼的悟道啊，它是以敏锐的智慧呀、 从观察这个缘起的生灭中，然后证到缘起的寂灭相，也就是诸法的实相，然后悟到了禅定。它是一种状态呀，它是一种特殊的生命状态呀。你沉溺在某一种状态里边，那像那些科学家搞研究，他们搞得很专注的时候，他们也会冒出一些灵感啊。我们有的时候读书啊干什么很专注，这里面多多少少都带有点定的味道，如果没有定的味道，你没有办法做得很陶露啊。所以这个智慧的产生要有它的因啊，要有因缘啊，不是无缘无故的。定不是自然的开发出慧，它是要有观在引导，就是说在定的基础上再修观，然后呢才能引发出智慧。那这个菩提道之地里面有几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这个灯呢，如果在风里边啊点了一根蜡烛啊，那这个灯的火呢就会摇摆不定的。这样的蜡烛拿来看书啊，你这个字就看不太清楚，对吧？因为那个火啊一直在晃啊。可是如果这个蜡烛呢在没有风的状态下，它的火啊就会非常的清晰，你看这个字就非常清楚。那我们平常我们凡夫的心呢就像在风中的蜡烛一样，所以你看什么都看不清晰的。相反呢，当你如果把它定下来的心静下来的，这个蜡烛的光也非常寂啊，你看什么都很清晰。所以一个人当你在定的状态下，有了定的这个基础之后，你思考问题啊观察问题啊，你都会特别的敏锐，思考问题效果也特别好，很专注啊。这个我们应该能体验得出来。如果有的时候你感觉你的精神涣散，你去思考一些问题啊，你就很会静的。如果你的心很静很专注，你想什么问题你特别有灵感，特别容易。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在佛教里边甚至提倡不需要有很深的定，定可以很浅的。相反的，太深的定，你要沉浸在定乐里边啊，反而会影响到智慧的开化。因为在定里边是非常舒服的，比那个世间的逸乐还要舒服。它是一种很特殊很特殊的状态，我们就光说清安啊，就可以使你一个人啊整个身心啊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宁静，非常舒服的。所以呢，在一些菩萨戒里边说，如果菩萨沉溺在定乐里边，也不想去度众生啊，也不想去做这些智慧的思考啊，也是犯戒的。所以禅定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特殊的状态，你的心进入某一种特殊状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啊经常都是处在一种特殊的状态里边，比如说贪心是一种状态，昏沉也是一种状态，有的时候昏沉还带有点定的味道，就是昏定啊。你觉得就是说你有的时候你的心特别沉，你想要打妄想都打不起来的感觉，心非常的沉啊，但是呢它又没有完全睡着，又有一点点清楚，但这个时候呢心又非常的静又很沉重的，这个就有点昏定的味道。也不是不好了，就是你要保有一线的清晰，其实这个对修行也有好处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心经常都是处在各种状态，比如说你在贪心的状态里边，你就会产生极大的贪心，你在嗔恨心的状态里边，那你的整个身心啊都被嗔恨心给包围的。那其实禅定也是一种状态，不同的禅定，比如说四禅八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不同的禅定就是不同的心理状态。当你处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状态里边，甚至有一些定啊，它是使得你进入一特殊的一个时空啊。这个时空呢，它甚至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时空和物质状态的。佛陀勘破了、超越了这种，一个是苦行，一个是定乐。如果停留在苦行和定乐，那可能他跟那些老外就一样了。那佛陀最后的成道，他战胜了几种东西，就是佛经里面记载有三路魔经啊，就代表着荣华富贵对他的诱惑。那个魔王喜诺他，你只要回去啊，我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第二种呢，就是女色对他的诱惑，来的很多那些超级美人。第三呢，就是恐怖，威胁他，你要不回去啊，你在这里坐下去啊，我们就要把你杀了啊，怎么样啊，吓唬他。但是这个三路魔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贪心啊、嗔恨心啊。其实它不一定就是外在的，真正就是好像魔由心生啊。我们在学佛的过程中， 除了摆脱那些错误的修行方法啊、物质的诱惑啊，那更关键的还要彻底战胜我们内在的贪嗔痴烦恼。其实释迦牟尼的整个这个，我们看他这个修道的过程，对我们应该说是启发是非常大的。因为只有他彻底最后战胜了这个贪嗔痴啊，就是各种世俗的诱惑之后啊，他才能成等正觉啊。那同样对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说到魔，好像觉得很恐怖，其实我们的念头里边经常都充满着魔啊。每一种烦恼的念头，其实它都是一种魔，都是一种魔障。对啊，因为有了贪嗔痴就不能解脱，你要摆脱了贪嗔痴，你就是解脱啊。而且这个解脱它有是局部的解脱，有完整的解脱。比如说你摆脱了一种贪心，那么就是你的心啊，就从贪的这种状态里边解脱出来的。这种贪心啊，今后对你再也不会造成受苦的。如果说你的心有我慢，那么这个我慢啊，它就会缠着你的心，让你不得自由，给你带来很多痛苦啊，不得自在啊，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啊，给你的生命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扰。假如你已经战胜这种慢心了，那你的心啊，也就是从这个我慢里边解脱出来的。今后呢，在我慢这个领域啊，别人因为我慢会带来很多痛苦，那你在我慢这一方面你就自由了，你再也不会有痛苦了，你再也不会因为我慢的问题给你造成生命的任何困扰了。所以在从见道到修道的整个过程，他那个烦恼是渐断的，不是说一下子所有的烦恼哇一下都断了。他这个见惑呢，他可以是一下子，就是从打破见惑到进入见道，这个是一下子的。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突击性的归业，就是我们现有的状态是在一种我们的意识的状态里边，这是属于妄识的状态啊。那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有漏妄识的状态到这个无漏的通达真理的状态呢，这里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啊。那用那些禅宗祖师的话来说，就有点虚空粉碎大地平成，就是我们现在整个世界是属于我们意识构建的一个世界，就是由我们的妄想所构建起来的一个世界。当我们从我们现有的这种状态进入见道的时候呢，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妄识所构建起来的这个世界彻底的摧毁掉。所以这个是一个比原子弹爆炸不知道力量要大几百倍几千倍，它是内心的一种无漏的智慧，从无始以来它一直都从没有表现出来过了，都是被我们这个妄识的层面给掩盖住了。那你的修行通过不断的修禅定啊，修禅定啊，用这个定的力量啊，然后再加上这种慧的观察，就像那个爆炸的导火线啊，你一直在点燃，一直在燃烧，一直在燃烧，然后有一天突然间一下子就爆炸了。其实大概就是相似，我觉得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它会在一种外边的特殊的因缘的引发之下，也不一定说你一定就是坐在那里做禅定的，就你的心啊总在某一种状态。当然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些灵感啊什么之类的，它多多少少也代表着是一种悟啊，也代表着一种悟。你对某一个问题的思考，因为有一个长期的积累了之后，在你的思维上就有一个超越飞跃的突破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专注的，比如说修行啊、学习啊、念佛啊，这都是在佛法里面叫一个资粮和加行啊，一个积累啊。如果没有一个相当的积累的过程，你说我一下子就要达到什么程度啊？所以这个是释迦牟尼的悟道给我们的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启发。上一班学生的时候，我们当时开设了很一些高深的传记，包括像近代的一些大德们，像太虚大师啊、弘一大师啊，这些大德们的传记拿出来给大家研讨研讨，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学佛修行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光是学一些教理啊，它是比较抽象的，因为学佛嘛，其实无非就是向佛陀啊、向高僧大德啊、向菩萨们学习啊。那么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修行的一些经验啊、经历啊，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启发。那另外呢，对我们的这种信心道念啊，也是会有很大的促进。这个是第二点，修道。第三，既能成佛，佛陀不是天神，在六道里边，佛陀呢是人道，也就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他没有出家之前，还成过家，有父母亲， 有老婆，还有儿子，他是一个跟我们是一样的人啦、啊，代表的修行成佛是从人成佛的。那从人成佛呢，在《阿含经》里边啊，这个道理他给我们有几点启示。第一点呢，诸佛世尊接触人间啊，诸佛世尊所有的三世诸佛的成就啊，都是以人的身份成就的，不是以神的身份，非由天而得，不是由天人修成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说人生难得。人生难得是从哪一个意义上来说的？人生难得呢，主要是从修行解脱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说人间的生存环境比天上要好。真正如果论生存环境啊，那还是天上好。有一些人到了天上去就不肯下来的，这种异界天啊，让你充分的享受逸乐啊，你要怎么样过就怎么过，那种美女如云，还有那各种自然环境啊，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天气冷热不要空调啦，你想多少度啊，它就是多少度啦，它是自动调温。开关是在你的心念里边，你说最近是还是冷一点，可能会舒服一点，念头一动就冷了一些了，不需要再装一个空调什么之类的，要吃的，要穿衣服啊，那衣服就飘过来的，还要买一点布啊，去找柴魂什么之类的，太麻烦了。所以天上的人很有福报啊，但是人沉溺在这种逸乐里边啊，他就迷失自我，不能解脱了。而且呢，天福啊，如果他可以永久的享受下去，那也倒可以。可是他不能永久享受下去，天福享尽啊，还要堕落啊，又糊里糊涂的享受，可能几百年、几千年，然后啪掉下来的，可能单珠去吧，或者下地狱去。今天在俱舍论还是什么论里边，就是有一种光明啊，这样一些意思啊，一种光明的象征。也可能是从整个环境啊方面来说的，所以人生难得，主要是从学佛修行求解脱的角度来说的，人生难得。第二点呢，我们知道一般的宗教啊，它都是以什么上帝的儿子啊，是神的代言人啊，那我们的佛陀呢，非上帝世尊，不是上帝，他也没有冒充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来向人间说教。就是佛教跟其他宗教不同，其他宗教不管是什么宗教，基本上都要拿着神的名义啊，我是神的儿子，比如他的经，这个圣经啊，它是上帝的启示，是上帝告诉我这么说的。那佛陀的经呢？不是的，佛陀经都是自己啊觉悟大智慧海里边流出来的，他没有假托哪一个神，也没有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个人。第三点呢，就是说天上只有逸乐和定乐，只有逸乐啊和定乐啊，理智的正觉解脱的自由啊，是在人间，不在天上。理智的正觉解脱的自由在人间，不在天上。所以从既能成佛啊，这个对我们众生很有信心，我感觉。因为我们过去呢看了大乘经典接触的比较多，那大乘经典呢所告诉我们的基本上都是佛陀在8000万劫以前就成佛了。他说我来这个世界啊已经来了多少反了，早就成佛了。佛陀的弟子呢，大弟子小弟子啊，通通都是视线的、哦、我们这些古代大德们呢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哪一个人只要有点来头，一定要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是视线的，这害得我们这些人修行都没有信心的，好像只有那些再来人修行才有名堂，都没有一个是自学成才的。哎，你看这个还印光大师很了不得啊，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那个有明常的少常的厉害哦，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其实这些东西啊， 我们不要太去注意它，不要太着相，凡所有相皆是希望。我们现在不要去一概的否定它，就是没有，因为我们没有考证过这些事实也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一些大德们他的出现呢也可能有特殊的一些类象之类的，也不一定就是都是没有，但是也不一定都是有。但是呢，作为我们学佛来说呢，我们还是不要去太去在意它。但是有一点就是，那既然是个大人物啊，比如说像印光大师啊、永明少禅师啊，因为我们佛教讲善根，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它都是一个无始以来的积累呀。我们不要说学佛，你比方说一个大文豪的出现，他从小他的文学这一方面的天赋一定超过一般的人。如果一个大艺术家的出现呢，他从小他的艺术的天赋一定是超过一般的人。如果是一个很平平淡淡的，他不具备有艺术的天赋、特殊的艺术天赋和特殊的文学天赋，你说他在短时间之内能不能学出来？非常难。同样的，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我还是很相信善根这种事啊。我们在弘扬佛法的过程中，那有的人他学了几十年，他只不过就是把佛法当作是一个丰富业余生活的一种方式，但也有很多他一接触马上一下子他就非常投入，他觉得这就是他生命的重要部分，他觉得这就是他生命的真正归宿处，他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生活的东西啊，赚钱啊、家庭，那个都是次要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这个跟他的善根，就是一个人什么东西重要不重要，就是看你是怎么看的。人哎呀没时间学佛啊，说明你对学佛不重视，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如果他把这个学佛摆在生命的第一位，那他会没有时间学佛吗？他可能会觉得没时间赚钱了，不是没时间学佛了，是不是啊？是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也不要采取那些学者的那种很唯物的态度。那天上呢，比如说像色界天啊，他也有住一些什么菩萨什么之类的，也是有的，但他们在那里主要不是修行啊。但是异界天他也有，比如说像弥勒内院啊，弥勒菩萨也在那里啊，但是这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就像红尘闹市里面的寺庙一样。但是一般来说成立在这种异乐里边啊，它是很难，非常难。我们说富贵修行难，那天上那种异乐啊，肯定是把你包围住了，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了。到的时候你就是享乐要紧啊，修行慢一步吧。因为一个人啊，你在一种特殊的环境和状态里边啊，迷惑住了。所以这个是从既能成佛，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总觉得佛陀啊无比的高啊，仰之弥高啊，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我们这个下劣凡夫无始以来业障深重，没有办法修行啊，觉得太自卑的。所以这个佛教里面讲承担非常重要啊，尤其禅宗里面你要承担，比如说是禅师啊，你就问他怎么修行啊，什么是佛法啊，禅师跟你说我要说给你听，恐怕你不相信啊。他说怎么会呢，你是禅师，你是大德，你说我怎么会不相信呢？他说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是佛，你敢不敢承担？所以禅宗的整个修条件就是建立在承担的基础上，你是佛，然后按佛的这种境界来要求自己。佛需要一个清净的心，那你就是要保护你清净的心，绵绵密密的时时都要保有一种智慧的关照，不要让贪嗔痴去左右你，去影响你，不要让你的心态进入贪嗔痴的状态。你能这样做到吗？那你的确就是佛了。所以学佛的人呢，还是要有自信，对自己要有信心，这个很重要。但是不是自大，自信自尊不是自大。第三是既能成佛。那第四个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成就法身。佛陀除了跟我们一样的色身之外，他另外还有法身。那我们一般的人呢，只有身身，我们有没有法身啊？佛性就是法身。你有10000块钱，你的祖宗留给你的，可是呢，你从来都不知道，那你有没有？你有也跟你没关系，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有，或者你知道了，你根本就拿不出来用，被银行给冻结了。 昨天也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佛陀有几种身，就在大乘经典里边普遍是讲三身，这个三身也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法身、报身、化身、应化之身的。那么另外呢，也有说就是法性身，法性身其实就是法身啊。那么还有呢，叫少用身。少用身呢，其实还又分为自少用身和他少用身。自少用身呢，就是佛陀自己享受了，他自己修行成就了无量多的功德啊，哦，他在那里享受了，很开心啊，就是别人是见不到了，他就自己少用了。那他还有一个他少用身，他少用身呢，就是为大菩萨门示现的。不是一般人能见得到，他要地上菩萨，甚至要八地以上的菩萨，他是为他们示现的，他不是我们凡人的境界。像佛陀讲经啊，比如讲《黄碗经》啊，讲什么经啊，同样一个佛陀坐在那里，大菩萨看到了佛陀，跟我们凡夫看到了佛陀啊不一样的。你看到了，哎，就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头子啊。大菩萨看到了，那就是无量庄严、无量相好啊，不一样的。同样是在这个国土里边，比如说像《维摩经》里边讲的，我们凡夫看到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土。可是要大菩萨看到了呢，它就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不一样。其实根据唯识的道理来说，它完全可以是这样的。其实从我们现实的人的心境来说，因为是唯识所造啊。我们要知道，比如说就我们自己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能够体验得到。当你心境好的时候，你看到的世界充满着祥和宁静，看到谁好像脸都在对着你笑一样。你要心境不好的时候，你看到好像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当然因为你这个心力还不够，只不过不同的心力，所以你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唯识宗里边它有一个比喻啊，叫做一境四心啊。比如说那个水啊，一看到了它就像房子宫殿一样在里面游来游去啊，就是他们生活区了。我们看到的是一潭水，那个恶鬼看到了呢就是脓血，那天上的人看到了就是一片琉璃世界，不一样啊。那我们在生活中比如说粪坑里边的那个大粪啊，哎，我们看到哎呀臭啊臭啊臭啊，那狗看到了哎呀香啊香啊，拼命去吃啊，那个粪就一天到晚在里边滚啊滚得无比的开心。所以这个业力不同啊，你看到的境界不一样。你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唯物好像我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是不是那么回事的。唯识所现，也就是你要学了唯识道理之后，你就会知道这叫境由心造，心随境转。第四个问题，成就法身。阿含经呢只讲到佛的两种身，就是身身和法身。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他不是表现在色身上，而是表现在法身上，因为他证的法身，所以才成佛了，而不是说因为他有身身所以他才成佛。佛陀的身身跟我们一般人的身身也有所不同，在佛经里面记载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们相信不相信看相算命之类的？其实从缘起法来看，这个算命看相它应该是有存在这么一个现实，就是说作为我们这个生命的发展啊，它不是开无轨电车的，它是有它的规律啊。生命的延续它有它既定的规律，就是每一生每一世，我们这一生或者到来生，我们这一生是由哪一些业力构成的，来生呢是由哪一些业力构成的，那么由这个业力构成了我们这个果报身。那么既然这个果报身呢表现出来应该有某一些特征，比如说像生辰八字啊，什么这些面相啊，什么之类啊，它应该是有所表现啊。那么古人呢通过这样的一些特征来判断，我想这个也是智慧很高的人啊总结出来的。从佛法的因果的角度来说的，人还是应该有命运这么一回事，否则他就变成偶然论者了。但是就算命啊看相啊 不一定都会准确啦，它应该要有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你采用的方法精确不精确，就像你去探讨什么地方有没有矿啊，你要靠一个仪器，这个仪器精确不精确，如果这仪器不精确呢，那你就没有办法找到这个矿物质啊。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使用这个仪器的人，一个看命的人，他的心智修养其实很重要。像我觉得过去一些算命看看一些大师，他们的心智修养甚至都有点达到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了，他已经不是凭着一种技能在算怎么样怎么样，他只要心非常静啊，他就能感知出你的未来，他有点带着这种宿命通在里边呢，所以他跟你的心智修养有关系。那如果说你对一般呢，像外边摆摊子的那些人，如果说像他的技能，他对这一方面的知识掌握了又不正确，或者说又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再加上心智修养又差，那肯定是胡说八道。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应该是要这样看。那为什么佛教不提倡看命？主要还是因为佛教觉得呢，人的一切都是随着因果啊。因为算命的人无非他就是一种逃避因果，想逃避一种不好的厄运啊。那真正的学佛修行，他关心的是因不是果，众生呢关心的是果不是因。众生觉得哎呀，干坏事的时候赚钱的时候，只要能赚到钱啊，他都去干了，他哪里去想这个正当不正当，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他从来不想啊。但是他每天关心的是我以后会怎么样，以后会不会发财呀，我的公司会不会做得怎么好啊。佛教关心的是你现在你的当下，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做好了，你将来自然好了。所以这就是佛教为什么不关心这个命运。那同时呢，佛教也不主张算命。为什么不主张算命？因为命运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会改变，随着人的心啊，心是这个命运的土壤。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家人啊要生孩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呢？那就找了佛陀的弟子嘛，那些神通广大的看一看，有这个天眼通的嘛，他自然能看得出来了啊，是个男孩，是个男孩，他其实挺的高兴啊。结果后来生出来呢，是个女孩。当然可能他那个还没有定型的时候了，他只是以他的这种神通的力量看到了他将来会是个男孩的。但是后来因为这个机制的什么业力啊，促使他这个婴儿又改变了，又转变了，变成是女孩的。那个机制这出家人胡说八道。佛陀的弟子他就问佛陀了，他说怎么会是这样，我看到的明明是个男孩嘛，他应该就是生一个男孩的，怎么会是个女孩啊。他说你当时看到是没有错的，但是后来他的业力已经改变了，结果生了女孩。这个是一个方面。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佛教徒的生活他应该要有一种健康的正当的生活。那么算命呢，他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出家人来说，他不可以在这方面去花心思啊，会影响到修行啊，主要是有若干个方面的原因。其实我们说不讲究啊，佛教不讲究风水，哪一个寺庙的风水都特别好，都很讲究的。其实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它就是给你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氛围，你坐在里面很舒服。我个人的理解呢，好像整个一个环境啊，现在不是气功上讲气场吗，它是一个大的气场。那我们人呢，它是一个小宇宙，它是一个小的气场。那这种小的气场和这种大的气场，这个气和气之间它是不是很相应还是冲突了？如果是相应的话呢，你住在里面你就很舒服，如果是冲突的话呢，你在里面就很不舒服的，很多怪事可能就会发生了。当然佛教是不讲这些东西的，我讲从缘起法的角度可以这么样去理解，因为有一些东西佛陀虽然没讲过嘛，佛陀只是觉得不屑于去讲这些东西的。因为一个环境，一个人在这个环境里面生存啊，这个一个环境它就是一个缘起，人就是一个缘起的其中的这么一部分。不过这些东西虽然佛经里面没有讲到，我觉得作为我们学佛的人啊，对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懂得用佛法的智慧呢去正确的观察，给社会上的人提供一个正确的想法。否则我们就是除了离开经本的东西，我们什么都这个佛经没讲过，或者是乱说一通。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要没有这样的讲过呢，往往就是你知道了就是支离破碎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你就没有办法给人家以正确的一个引导和回答。刚才讲到32相80种好，引起的关于看相的问题。那我们可以想象，世俗上的一些达官贵人啊，福报好的人啊，他的长相的确也不一样。一些智者啊，一些圣者啊，他的长相跟那些一般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有那些福报很差的人，长相的确不一样，是吧？你看，有的人生下来从小就是气宇轩昂的，有的人从小他长得就是很不怎么样的，就是苦恼相，从小就开始苦恼。所以这就跟福报有关系。那我们佛陀肯定是福报是特别大的，所以他讲了那么32相80种好呢。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接触过这些唯物论教育的人啊，那个一定就是佛教徒神化出来的，对吧？肯定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不要老是用一些学术界的那样的学者的一些习气呀，把它带入到我们这里边来。那什么东西用那样的一些方法啊去判断对呀不对呀怎么样啊，很武断的。那个是很讨厌的，那个真正不是实事求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我们对不懂的东西，我们是既不能轻易的肯定，也不能轻易的否定，这才叫做实事求是。那学者们好像我看到了，在我们的经验之内我们能接受的啊、哦，那就是对，一定是可能；在我们经验不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哦，那就是不可能。所以这个就是唯物论的一种毒素啊，就是站在唯物论的观点。那唯物论人凭着自己的感觉感官，其实人的感觉是最糟糕的，人的认识啊、错觉性啊、缺陷性啊、片面性啊，太多了。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看东西都不一样，你不要说别人。但是唯物论它就是以我们这个感觉为基础啊，那怎么可以呢？第五点，自觉觉他，自觉觉他，就是佛陀的觉悟啊，他是自觉的。是自己觉到了悟到了，他不是在谁的引导之下，不是在哪一个老师的传授之下，是自己悟出来的。做着做着啊、哦，就是这么回事。悟不由他，在阿含经里边啊。所以佛陀的觉悟跟声闻人的觉悟啊不同在哪里，就是少在于就是串觉。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要申请专利呢，那一定就是我们佛陀去申请。这个问题是我发现的，这个物理学上什么科学上有很多就是什么定律哈，然后以某某人命名，那我们是佛教的这个专利啊，就是我们佛陀啊，佛法就是佛陀发现的法，所以叫串觉。佛陀的觉悟的特点就是串觉。那么弟子们呢，觉悟呢，佛教的弟子叫声闻，它带有一种他觉的味道嘞。听闻了佛陀的教法之后，然后去修行，然后觉悟了。所以是属于一种是串觉，那一种呢就是属于一般的他觉的，就是在佛陀的智慧的启发之下觉悟了。佛陀成佛了之后呢，他要把这个教法能够千秋万代的流传下去啊，那么就是成立僧团，传播佛教。那这个过程呢，也就是觉他，所以我们说佛陀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那么我们这里知道，就是佛教的核心觉字，其实就是佛教的最核心的一个内容。菩萨是觉有情，佛陀是觉悟，无上菩提是正等正觉。那觉悟呢，也跟智慧是一个概念了。觉悟，觉者又叫智者。菩提其实是智慧，是高级的智慧。所以佛法呢真是不迷信，因为觉悟其实相对迷信来说了，它就是要突破迷信，超越迷信。其实我们这个人世间啊是充满着迷信，当然这个不仅是对宗教的迷信啊，对物质生活啊，对权力啊，对家庭啊，对感情啊，就是迷信。所以我上一次给他们讲的一个题目是佛法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为佛法呢，就是要把人的思想从迷信和烦恼里边彻底的解放出来，把你的心啊彻底的解脱出来呀、啊。那解放跟解脱呢，它很相同啊。 我们现在的心啊，被这些困惑、被迷惑、被烦恼啊给缠住了，被包围住了，不得自由，不得自在。那么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啊，就是解放我们的心的过程，把这些东西一点一点的通过修行把它解决掉。所以真正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佛教啊，学它的方式呢，就是通过弘法，通过建立僧团，僧团在世间的流传，就是代表着佛陀这个法身的延续，也代表着佛法的延续。因为佛陀呢，把佛法的慧命交代给僧团，那么僧团的延续就是代表着佛陀法身的延续，佛陀的延续也就是代表着佛法的延续，那也就是代表着正法的久住。如果离开僧团，那么佛法可能就会结束。